那么大家经过了进食的祷告，可能感觉到疲倦啊。那么这一堂的聚会呢，我们要仰望神加给我们精神力量，我们从主的话语中来领受，来学习关于圣灵的工作，在我们的身上，在我们的工作中、生活中。在罗马书的八章，我们看见可以叫做圣灵章的经文。在圣经里头有些章可以给它特别的名称的，好像临前十五章可以叫做复活章，好像哥林多前书十三章可以叫做爱章，就好像希伯来书十一章可以叫做信心章，那么罗马书的八章呢可以叫做圣灵章。那么在这章经文里头，使徒保罗将主耶稣的工作和圣灵的工作并排在一起，一对一对的讲述给我们听，这是很特殊的一种的结构。基督的工作、圣灵的工作形成一对一对的重点，而且是很重要的重点啊。一个研究圣灵工作的人必须好好的注意来分析领受这章所说的。在保罗所讲的这一章的信息的后面啊，这有旧约的根据啊。也许我们先把旧约里面所提到的这个与此有关的经文来看一看，请大家翻到利未记第十四章，利未记第十四章十四节到十七节，利未记十四章十四到十七，祭司要出些主千祭的祭牲的血，抹在求洁净人的右耳垂上和右手的大拇指上，并右脚的大拇指上。祭司要从那一罗格油中取些，倒在自己的左手掌里，把右手的一个指头蘸在左手的油里，在耶和华面前用指头弹七次，将手里所剩的油抹在那求洁净的人的右耳垂上和右手的大拇指上，并右脚的大拇指上，就是抹在属千祭牲的血上。在这里提到，当一个人得到了洁净，来到祭司面前要举行一个洁净礼的时候要做的事，这个祭司要将两样抹在这个得洁净的人的身上，先是抹血，后来跟着抹油。血和油抹在这个人身体上同一的部分，就是在右耳垂上、右手的大拇指上、右脚的大拇指上三处地方，先抹血跟着抹油。那么为什么抹血之后还要抹油呢？血还不够吗？为什么还要再抹油？那我们知道，在预表血里面，血在旧约中是预表基督的赎罪之功，他的宝血洗净我们的罪。油呢是象征圣灵的工作。那么既然有了基督的宝血的工作还不够吗？为什么还要再加上圣灵的工作 磨了血又磨油，而且呢血和油是磨在这个人的同样的三处的地方。这个意思就是说，主耶稣的工作和圣灵的工作互相配搭，是完全的救恩的两个要素。圣灵的工作不是独立的工作，所以呢，先磨了油，先磨了血，先磨了血，然后再磨油，磨在同样有血的地方，那就表示血为主，油来配合。基督的工作是基础，圣灵的工作是根据耶稣基督救赎的工作而做。换句话说，圣灵不灵另其门户，圣灵的工作不是独立的，不能离开基督的工作，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则。有了主的工作，基督的工作赎罪，然后有圣灵的工作，使这个赎罪的这个之功的实际的果效透过圣灵发挥出来。所以两者是互助互成的。那么我们从这个旧约的信息的背景来查考罗马书第八章，基督和圣灵工作的配合很清楚，有一个平行的两条线贯穿在这张圣经里面。虽然很明显清楚，但是读的人如果不留意的话，可能还没有发现这两条平行线。发现之后就立刻感觉很明显很明确，不是任何人的想象而有的一个观念，乃是在圣经经文本身里面清清楚楚表达出来的。我们来看第八章第一节第二节，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了。第二节，因为赐生命圣灵的律在基督耶稣里释放了我，使我脱离罪和死的律了。在这里提到基督耶稣，又提到圣灵，那么这两样配合起来呢，完成了是双重的脱离罪，双重的脱离罪。第一重是脱离罪的刑罚，第二是脱离罪的权势。借着基督的宝血救赎，我们脱离了罪的刑罚；借着圣灵的赐生命圣灵的工作，我们脱离了罪的权势。脱离罪的刑罚和脱离罪的权势是两件事。有的人信了主，接受了十字架的救恩，他就脱离了罪刑，不至于受灭亡的这个审判。但是呢，这个人可能在生活里面还受罪的辖制，罪的权势在他身上还有作用，而且有的时候很清楚的表现。那么在这里将这两方面解决罪的问题给我们 清楚的看见。我们再仔细的看看这两节。第一节，如今呢是在基督里，耶稣基督里的，就不定罪了。不定罪就是不再受罪的刑罚。从哪里得到的呢？在基督耶稣里，很清楚，就是基督的工作。第二节，因为赐生命圣灵的律在基督耶稣里释放了我，使我脱离罪和死的律。脱离了罪和死的律，那就是脱离了罪的权势，罪的作用。这里特别将圣灵的工作提出来，而这个圣灵的工作是在基督耶稣里完成的。所以圣灵的工作和耶稣基督的工作连在一起，而且以基督工作为主为基础。圣灵，我再说，从来不另其门户。所以如果一个人把圣灵的工作看作在基督之外之上的一个独立的工作，就错了，就是违反了圣经很重要的信息的真理。这是我们要注意的。你看旧约，一个得洁净的人，有了血涂抹以后，还有油涂抹，两样合在一起，完全的洁净，脱离了罪的刑罚，又脱离了罪的权势，不再被捆绑，得到释放。好，这是基督与圣灵工作的配合的第一方面。第二方面，这个配合完成了双重的义，我们得称义是借着基督的宝血，我们得成义是借着圣灵的工作。我再说，基督的工作是我们称义，不被定罪，乃称为义了。这是基督的十字架的救赎的工作。但是一个称义的人，称为义的人，这是得到了称义的地位，在事实上他可能还没有真正的成就义的生活在他的人生中。所以在第三节到第四节把这件事告诉我们。第三节，律法既然既因肉体软弱有时候不能行的，神就差遣自己的儿子成为最深的形状，做了赎罪祭，在肉体中定了罪案。第四节，是律法的义成就在我们这不随从肉体只随从圣灵的人身上。第三节，是神借着他的儿子做了赎罪祭，是我们他替我们受了罪的刑罚，是我们信的基督就可以称义，有称义的地位。但是第四节跟着说，是律法的义成就，不是称了，这是成了，这是事实的，不单单是地位的。怎么样得到这个义成就在我们的生活里头呢？就是借着圣灵的工作，使我们顺从圣灵而不顺从肉体。那我问大家，有听清楚吗？还是不清不楚呢？清楚了，好好好，就是 你还感觉不清楚的话，可能再仔细的看看自己啊。我们不能再重复讲了，再重复讲我还是讲一样的，所以重复没有用。好，那我们看第三方面，基督的工作和圣灵的工作配合在一起，使我们能够有双重的脱离死亡，双重的脱离死亡。第五节，因为随从圣肉体的人体贴肉体的事，随从圣灵的人体贴圣灵的事。体贴肉体的就是死，体贴圣灵的呢是生命平安。在这里提到死，那么圣经中提的死也有两种，一种的是永死，永远灭亡，那个永死。那么第二种的死呢，是死的形状，是死的形状。第六节这样说，体贴肉体的就是死。那我们要问问题了，一个基督徒每一次体贴肉体他就死一次吗？他就灭亡一次吗？当然不是。那么但是这里为什么说体贴肉体的就是死呢？而针对着体贴圣灵的，那是生命平安。所以脱离永死是一件事，脱离死的形状，死的样式是另外一种死。举一个例子来讲，有的生物冬眠，这个冬眠的时候它在它的洞里巢里好像死了一样，没有生命的动作啊，但是没有死，没有死，但是没有生命的表现，是死的样式。你像冬天的树，枯黄的颜色，和一棵死了的树颜色一样，但是这棵树没有死，还有生命在它里头，虽然没有死，但是像死了一样，颜色和死了一样，没有这个叶子，没有果子，所以那是死的形状，死的样式。那就是说生命是有，但是没有作用，有生命但是没有生命的作用，好像死了一样。有的基督徒重生得救了，但是你照看他的生活的表现，你感觉不到他有生命在里头，像一个没有生命的人一样的生活，这是很明显的事实，无可否认的事实。那么我们在这里这两节就看见，一个人借着耶稣基督的救赎，就脱离永死灭亡的死，但是有了圣灵的工作，才能够脱离死的形状。所以第六节说，体贴肉体的是死，体贴圣灵的乃是生命平安。好，有了基督的工作，再加上圣灵的工作，我们就又脱离死的永死，又脱离死的 表现。那么这个基督徒是活生生的基督徒，人一看见他就知道他是个有生命的基督徒，有生命的果子结出来。有的基督徒我们真是见到他们的表现的时候又问号，这个人到底有没有生命啊？重生没有了，那样方问是很正确的一个问题，因为那个现象确实叫人打个大问号。我们需要基督的工作，绝对需要，但是同时也需要圣灵的工作。我们要体贴圣灵，体贴圣灵就是按照圣灵的意思去行事为人，这样就生命的表现就是丰盛的生命，同时带来心灵里面的平安，生命平安。那么我们再看第四对的对比，那就是双重的和好，与神和好。我们看第七节，原来体贴肉体的就是与神为仇，因为不服神的律法也是不能服。那么在这里提到，如果一个基督徒体贴肉体，他就与神为仇，就不是与神和好。与神为仇和与神和好完全是对立的。那么一个基督徒信得住，十字架已经成就了和好，是我们与神和好了，但是那个和好又是地位上的和好，事实上他行事为人还是与基督的十字架为敌，这是可能的，可能的。那么圣灵工作产生什么果效呢？第九节，如果神的灵住在你们心里，你们就不属肉体乃属圣灵了。所以这里是个一转啊，一转，把基督的工作和圣灵的工作再一次做一个对比。单单有地位上与神和好的人，他在生活中还可能与神为敌，还是属肉体的，但是神神的灵在你们心里，你们就不属肉体，也就是与神真正和好了。这是双重的和好，在地位上和好，又在生活中与神和好。我们再看这个第五对的对比，我们先读经文第十节十一节，基督若在你们心里，身体就因罪而死，心灵却因义而活。十一节，然而，然而就是一转，叫耶稣从死里复活者的灵若住在你们心里，那叫基督耶稣从死里复活的也必借着住在你们心里的圣灵，使你们必死的身体又活过来。
很清楚啊，
很清楚的对比。第十节是讲基督的工作，十一节讲圣灵的工作。第十节，基督若在你们心里，那么这个人信了基督了，基督在他的心里了，他怎么样呢？心灵活了，身体呢因罪而死。心灵活了，身体还是死的，很清楚啊，很清楚。十一节，然而叫耶稣从死里复活者的灵，就是圣灵，圣灵如果在我们里面工作，那叫基督耶稣从死里复活的，也必借着住在你们心里的圣灵，使你们必死的身体活过来。好，两件事。第一件事，心灵活了，身体还是死的。第二件事，心灵活了，身体又活了。这就是这两节的对照的重点。十节是基督的工作，十一节是基督里圣灵的工作，是我们的肢体活过来，不但灵活过来，我们的身体的肢体代表我们具体的人生也活过来了，有复活的样式，有新生的样式。第六对对比，那就是双重的父子的关系，双重的父子的关系。十二节到十五节，弟兄们，这样看来，我们不是欠肉体的债，是顺从肉体活着。你们若顺从肉体活着，必要死；若靠着圣灵致死身体的恶行，必要活着。因为凡被神的灵引导的，都是神的儿子。你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心，仍旧害怕，所受的是儿子的心，因此我们呼叫阿爸父。你看在这里的对比也是很清楚，这里提到两种的儿子，第一种的儿子是有奴仆的心的儿子，第二种的儿子是儿子的心的儿子，是不同的，是不同的。凡被神的灵引导的，都是神的儿子。那么这个人，他不是奴仆的心，奴仆的心是什么心呢？害怕。奴仆与主人的关系是怕的关系，儿子与父亲的关系是爱的关系，不同，很大的不同。所以在这里特别提到神的灵引导一个人在他的心中工作，他与父的关系是一个真儿子的心态，是个爱的关系，超越的惧怕奴仆的心态。说有的儿子是奴仆式的儿子，有的儿子是儿子心态的儿子，而这两者之间的分别也在于凡被神的灵引导的，都是有儿子的心的儿子。 那么这两节圣经呢，和加拉太书第四章六节就有连带的关系了。我们翻到加拉太书四章第六节，你们既为儿子，神就差遣他儿子的灵进入你们的心，呼叫阿爸父。那么这个要对比上文说的第四节到五节，既知时候满足，神就差遣他的儿子为女子所生，且生在律法以下，要把律法以下的人赎出来，叫我们得着儿子的名分。这里提到耶稣基督把我们救赎出来，得着儿子的名分，然后再讲到圣灵的工作，使圣灵进入我们的心，叫我们呼叫阿爸父，是个儿子的心态，不是说父亲，是阿爸父，这是小孩子对父亲的称呼，是生命的关系，是个生命的流露，因为他是父亲的儿子，所以他与父亲的关系就是这样的一个亲切的爱的表现。这里两个字呼叫，呼叫是个很强的字眼，这里不是说呼说阿爸父，不是，是呼叫阿爸父，很强的一个表达的字眼，那就是生命的流露。